苏东坡的父亲叫苏洵，字明允，号老泉，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这个号是自东坡居士而来，东坡居士是他谪居黄州时自己起的，以后以至今天，他就以东坡为世人所知了。中国的史书上没以东坡称他而不冠以姓或称东坡先生，他的全集有时以四号名之，而为苏文中公全集。宋孝宗在东坡去世后60年赠以文中公四号，文评家往往以他故乡名称而称他为苏梅州。他的弟弟叫苏辙，字子由，晚年隐居，自称颍州遗老，因而有人称他为苏颍邦，有时又因他的文集为栾城文集而称之为苏栾城。栾城距北平以南之正定很近，苏姓元祖200年前是自栾城迁到梅州的。一个文人有那么多名字，对研究中国历史者颇以为难。苏东坡在世时，当时至少有8个人同叫孟德，意思是在母亲怀孕前都曾梦到在梦中得了儿子。在苏东坡16岁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使他家和他母亲的娘家关系紧张起来，也使他父亲的性格因而略见一般。事情是苏东坡的父亲把东坡的姐姐许配给东坡外婆家东坡的一个表兄，在中国家庭里这是常有的事。而今去古已远，我们无法知道详情，但是新娘在程家并不快乐，也许她受程家人折磨，总之不久便去世了。经过的情况激起苏洵的恼怒，似乎这个新儿媳妇的公公是个大坏蛋。苏洵写了一首诗，暗含狠毒的字眼，为女儿之死而自责。然而他漏了一首非常之举，他编了一个家谱，刻在石头上，上面立了一个亭子，为庆祝此一盛事，他把苏姓全族请到，他要在全族面前当众谴责他妻子家。在全族人已经奠酒祭告祖先之后，苏洵向族人说，村中某人，暗指他妻子的兄长，代表一个豪门，他已经弄得全村道德沦丧，他已然把幼侄赶走，独霸了家产。他宠妾压妻，纵情淫乐，父子共同宴饮喧哗，家中妇女丑名远播，一家是势力小人，妻下妹上，嫌贫爱富，家中车辆光亮照眼，贫穷的邻人为之侧目而视，他家金钱与官场的势力可以左右官府。东坡的父亲自然把妻子的娘家得罪到底了，不过他已经准备与这门亲戚根本断绝关系，所以他又告诉两个儿子永远不要和那个表兄来往。这件事发生之后40多年内，东坡兄弟二人一直没有和那个表兄程之才有往来。不过他的父亲逝世之后，苏氏兄弟和外婆家别的表兄弟倒保持了很好的亲戚关系。苏洵对豪门的挑战与当众对豪门的谴责，略微显示出他激烈的性格，他的嫉恶如仇。他儿子东坡在晚年时也表现出了这种特性。东坡的母亲当然为这件事很不快，也为自己的女儿很伤心。在这一场亲戚冲突之中，他究竟是站在娘家那一方，还是站在自己的亡女这一方，这就很难猜测了。前面已经提过，这位母亲是个受过良好教养的，他父亲在朝为官，而且官位不低。据我们所知，他曾经反抗家中那份金钱势力的恶习气，至少反对他哥哥的邪恶败德的行为。 他可以说是受了伤心断肠的打击，身体迅速坏下去。在中国流行一个很美妙的传说，说苏东坡有一个虽不甚美但颇有才华的妹妹，她颇有诗才，嫁了一位词家，也是苏东坡的门下学士秦观。故事中说，她在新婚之夜拒绝新郎进入洞房，非要等新郎做好了他出的一副对子才给他开门。那个上联很难对，秦观搜索枯肠终难如意，正在庭院里十分焦急地走来走去，苏东坡却助了他一臂之力，他才对上了下联。另有故事说，这一对情侣曾做奇妙的回文诗，既可以顺着读，又可以倒着读，更可以成为一个圆圈读。在这样的故事里，据说苏东坡曾经向他妹妹说，妹如果生为男儿，名气当胜你的兄弟。这虽然是无稽之谈，人人却都愿意相信，但不幸的是，我们找不到历史的根据。在苏东坡和弟弟子由数百封信和其他资料之中，虽然多次提到秦观，但是我们始终无法找到他们有什么亲戚关系的踪迹。苏东坡当代数十种笔记著作之中都不曾提到苏东坡还有个妹妹。再者，秦观在29岁并且已经娶妻之后才初次遇见苏东坡。苏东坡的妹妹即便真有此一位才女，在秦观初次遇见苏东坡时，他已然是40左右的年纪了。这个故事后来越传越广，越逼真，成了茶余饭后最好的趣谈。这样的民间故事之所以受一般人的欢迎，正表明了苏东坡的人品是多么投中国人的喜好。不过苏东坡倒有一个堂妹，是他的初恋情人，而且他毕生对这个人念念不忘。东坡的祖父去世之后，他父亲远游归来，他的叔叔和家属也回来奔丧。这时堂兄堂妹颇有机会相见，也可以一同玩耍。据苏东坡说，这个人是慈孝温文，因为二人同姓，自然联姻无望，倘若是外婆家的表妹便没有这样的困难了。后来他的堂妹嫁给了一个叫柳仲远的青年，以后苏东坡在旅游途中曾在靖江他的妹妹家中住了3个月。在堂妹家盘桓的那些日子，东坡写了两首诗给她，那两首颇不易解，除非当作给堂妹的情诗看才讲得通。当代没有别的作家，也没有研究苏东坡生平的人曾经提到他们的特殊关系，因为没有人肯提。不过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的时候，听说堂妹逝世的消息，他写信给儿子说心如刀割。在他流放归来途经靖江的时候，堂妹的坟就在靖江，他虽然那个时候身患重病，还是挣扎着到坟上向堂妹及其丈夫致祭。第二天有几个朋友去看他，发现他躺在床上面向里面墙壁，正在抽泣。在苏东坡兄弟20岁左右的时候，已经准备好去赶考时，不可避免的是婚姻问题也就来临了。他们如果是未婚进京并且一考而中，必然有女儿长成之家托人向他们提亲。那个时候有求婚的风俗，京都中有未婚女儿的富商都等待着考试出榜，向新得功名的未婚举子提亲。所以科举考试举行的季节也是婚姻大事进行的活跃的季节。在父母看来，让儿子娶个本地姑娘，他们对姑娘的家庭知根知底自然好得多。按照当年的风俗，青年的婚姻一向是由父母妥为安排。 苏东坡年18岁的时候娶了王府小姐，王府小姐那个时候15岁，家住清神，在眉山镇南约15里，靠近河边。第二年弟弟子由成家，年16岁，妻子比他小2岁，当然算是早婚，但是并不足为奇。在根本道理上看，早婚当然并不一定像苏氏兄弟那么早，在选择与吸引合意的配偶时，可以省去青年人好多时间的浪费和感情的纷扰。在父母看来，年轻人如果能把爱情恋爱早日解决，不妨碍正事，那最好。在中国，父母自然应当养儿媳妇，年轻的男女无需乎晚婚。而且一位小姐爱已经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和爱尚未成自己丈夫的男人还不是一样吗？不过在拼命讲浪漫风流的社会里，觉得婚前相爱更为惊奇可喜罢了。不论如何，苏家兄弟婚后却很美满，但这并不是说由父母为儿女安排的婚姻不会出毛病，也不是说这样的婚姻大都幸福。所有的婚姻任凭怎么安排都是赌博，都是茫茫大海上的冒险。天下毕竟没有具有先见的父母或星象家能预知自己儿女婚姻的结果，即便是完全听从他们的安排也罢。在理想的社会里，婚姻是以玩捉迷藏的方式进行的。未婚的青年男女年龄在18到25岁之间，虽然当地社会伦理和社会生活十分安定，但是幸福婚姻的比例也许还是一样。男人18岁也罢，58岁也罢，几乎没有例外，在挑选配偶时仍然是以自然所决定的性优点为根据的。他们仍然是力图做明智的选择，这一点就足以使现代的婚姻不致完全堕落到动物的交配。婚姻由父母安排的长处是简单省事，容易成就，少费时间，选择的自由大，范围广。所有的婚姻都是缔构于天上，进行于地上，完成于离开圣坛之后。弟弟子由成婚之后，父子三人启程赴京。他们先要到省会成都拜谒大官张方平，后来张方平对苏东坡几乎如同严父，为父的仍然打算求得一官半职。他现年47岁，但从上次科举名落孙山之后一直苦读不懈。在那段期间，他已经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论为政之道，战争与和平之理，显示出真知灼见。这一著作应当使京都文人对他刮目相看。当时只要有明公巨卿有力的推介，朝廷可以任命官职。苏洵把著作呈现给张方平，张方平对他十分器重，有意立刻任他为成都书院教习。但是苏洵意犹未尽，最后张方平在古道热肠之下，终因情面难却，乃写信给文坛泰斗欧阳修。其实当时张与欧阳修相处的并不十分融洽。另外有一位雷姓友人也写了一封推荐信，力陈老苏有王佐之才，怀里揣着致欧阳修与梅尧臣的书信，父子便自汉路赴京，迢迢万里，穿剑阁，越秦岭，为时需要2个月有余。1056年5月，三苏到了汴梁城，寄宿于僧庙，等待秋季的考试。这是礼部的初试，只是选择考生以备第二年春季皇帝陛下亲自监督的殿试。在由梅州来京的45个考生之中，苏轼、昆仲在考中的13名之内。当时除了等候第二年春天的殿试之外，没有什么其他事情。父子三个人乃在京都盘桓，在城内游览， 参加社交活动，和社会知名人士结交。苏洵将著作向德高望重的欧阳修呈上，欧阳修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两耳长而特别白皙，上唇稍短，大笑的时候稍露牙龈。欧阳修看来并非美男子，但是一见这位文坛盟主而获得他的恩宠，却足以使天下士子一为其梦寐之望。欧阳修深获学术界的敬爱，是由于他总是以求才育才为己任。他对苏洵热诚接待，并经他介绍，苏洵又蒙枢密韩琦邀请到家里，又转介绍认识一些高官显宦。不过苏洵冷淡自负的态度，在朝廷的领袖人物心目之中并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苏氏兄弟则游逛华美的街市，吃有名的饭馆子，站在寒冷的露天之下，以一副羡慕的心情注视大官在街上乘坐马车而过。宋朝共有四个都城，河南开封为首，称为东都。开封有外城内城，外城方13里，内城7里，城周有城门12座，入城处有2层或3层的城圈，城墙上有发炮射箭用的装置。因为国都地势低下，无险可守，只有北部黄河绵延约有200里，可以拱卫国都，因此拟定了一个设想极为周密的军事防御计划。在西部洛阳，距开封约130里，建立西都，用以遏制经军事要隘潼关自西北而来的进犯。在东部约80里以外的商丘设立另一军事重镇，这里是南都，并不怕有敌人自南部而来。在另一方面，唐朝末年，蛮族已自北方入侵中国，当时有一个军阀，由于向北藩异族一霸主效忠，在其软意之下，遂成立朝廷对抗中国。石敬瑭向契丹王以儿子自称，但自谓深爱中国，并关心国家之太平与百姓之幸福。他自称儿皇帝，称契丹王为父皇帝。他在世的时候，使中国形成分裂，获取外族的赞美。但是国家应当慎谋严防有这等情形出现。不论古今，在中国总是有打着爱国旗号的汉奸，只要自己能大权在握，显赫一时，便在救国救民的堂皇名义之下，甘心充当异族的傀儡。石敬瑭后来以儿皇帝之身为父皇帝所废，羞愤而死。这一事实并不足以阻止12世纪时另一傀儡张邦昌的出现，而在张邦昌失去利用价值后立即被推翻，弃之如敝履，但并不足以阻止清末另一个汉奸吴三桂向关外借兵进入长城，让满洲人毁灭了中国政府。宋朝因此在河北南部的大名府建立了北京，遏制北方异族的南侵。开封是中国首都大城，保有皇都的雄伟壮丽，财富之厚，人才之广，声色之美，皆集于朝廷之上。城外有护城河围绕，河宽百尺，河的两岸种有榆树杨柳，朱门白墙掩映于树木的翠柳之间。有4条河自城中流过，大都自西而东，其中最大的为汴河，从安徽河南大平原而来的食粮全在此河上运输。河上的水门夜间关闭，城内大街通衢，每隔百码设有警卫。自城中流过的河道上架有雕刻的油漆木桥相通。最重要的一座桥在皇宫的前面，乃精心设计，用精工雕刻的大理石铸成。皇宫位于城市的中央，南由玄德楼下面的一段石头和砖建的墙垣开始，皇宫的建筑则点缀着龙凤花样的浮雕， 上面是光亮闪烁的殿顶，是用各种颜色的琉璃瓦建成的。宫殿四周是大街，按照罗盘的四角起的街名。皇宫的西面是中书省和枢密院，在外城的南部，朱雀门之外有国子监和太庙。街上行人熙来攘往，官家的马车、牛车、轿子，另外还有人拉的两轮车，可以说是现代东洋车的原始型。这些车轿等在街上川流不息，坐着女人的牛车上帘子都放了下来。在皇城有个特点，就是必须要戴帽子，即使低贱如算命看相的，也要打扮得像个读书人。